好，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耶稣，感谢你今天早上的时间，你仍然召集我们在一起，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上面一同来学习。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主啊，求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主啊，你亲自将你自己的话语来开启，让我们一同来读你主你话语的时候。哦，主，我们得造就，我们属灵的生命得着喂养，让我们在神你的话语上面真是有好的学习。求主今天早上这个主日学丰富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Yes.
好，那我们继续上个礼拜我们是讲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一章，那第一章它，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第一章讲到有三个主要的题目，第一个是问安，然后呢是患难与安慰，然后呢第三个是计划改变的解释。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把这个问安跟患难与安慰已经讲完了，那我们在问安的里面特别讲到说。把这个使徒，还有神的教会，以及这个圣徒，这个是一些什么样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其实有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解释。那在第二点说患难与安慰呢，那我们特别来介绍说保罗，他对患难与安慰，他有怎么样一个教导？那我们特别强调说是。不单只是个人受患难得着安慰，也借着我们的所受的患难跟安慰呢，我们可以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同样得着从神而来的安慰。所以这个是不单是我们个人得益处，也让别人能够得益处。虽然好像是在患难当中，但是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来建造。我们呢也能够被神亲自来安慰，那我们上一次的课呢，就停在这里。那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说这个计划改变的解释啊。那这是在这个第一章的第12节到24节啊，保罗花了不少的这些经节来解释说。他为什么要改变他的计划？那他这讲到的计划呢，实际上就是说，保罗他在第三次他的旅行步道的时候，他本来是计划要从什么城市到什么城市，到后来呢，那他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原因，所以呢，他又改变了他的计划。那这些他计划的改变呢，反而好像是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呢，保罗他就要进一步的来解释啊，说为什么他要改变这些计划。
不要
然后我们
紧。
来看一下哈，这个保罗他原来的计划因为他在第三次的这个旅行步道的时候呢，他本来的计划是像这个是记录在这哥林多前书16章5到6节啊，他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所以根据这段经节呢，保罗他本来的计划呢，他是从以弗所。我们记得他在第三次的旅行步道的时候，他在以弗所住了2年3个月，所以他那时候呢是要从以弗所要到哥林多教会。那他本来的计划是从以弗所，然后到马其顿。然后到哥林多，然后到哥林多之后呢，他再回到耶路撒冷。那但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出了一些问题啊，所以呢，保罗他就改变了行程。来，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1章15节到16节，他就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哦，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 所以这节经节告诉我们说呢，在他改变计划之后呢，他的计划是从以弗所一样，然后到哥林多，然后再到马其顿，然后到马其顿之后呢，再回到哥林多，然后再从哥林多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他第二次的改，就是不是第二次，是应该说第一次，照原来的计划的话是第一次改变他的行程。那但是呢，最后呢，他的行程是怎么样？最后的行程实际上记录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九章第一节一直到21章的第十五节，就是说他记录保罗在第三次他的旅行步道。那他最后实际的行程呢，是从以弗所、马其顿，然后到哥林多，然后到哥林多之后他又回到马其顿，然后呢沿着这个沿岸的一些城市然后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保罗他实际的行程呢，跟他之前一开始在哥林多前书16章5到6节讲的这个行程已经是完全的不太一样的行程。所以当时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就 challenge 他们就怀疑保罗说他们觉得保罗说这个行程一改再改，那他们就觉得保罗讲的话可以相信吗？因为他一直修改他的行程，那对保罗这个人的讲的话好像就打了折扣觉得他好像这个说话不算数为什么他行程一改再改呢？那这一段经文呢，从1章12节到24节呢，保罗就来解释说他为什么要来修改这个行程。好，我们看这个他解释他的动机，还有表明他的心智那保罗他修改行程的一个动机，主要是因为呢，他要怕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因为他改变行程造成对他个人的一个误解认为他这边特别讲说，认为他是保罗是言行不一的人，那更进一步会影响到保罗所传的这个主的真道。那所以他解释的原因并不是说他要找借口或者是说他要维护自己个人的名誉那他乃是说为了主的名和福音的缘故，就是说他不希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他改变行程对保罗所产生的误解更进一步说认为保罗所传讲的道，所传的福音都是有问题，可能都是假的造成了这个福音受到亏损。所以这个是他保罗要出来解释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动机，跟他表明他的心智并不是说保罗要找这个借口 来解释说我为什么不去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的原因 OK。 所以这个是他主要的一个动机跟心智。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在第十二节就说他保罗他是要表明自己的心智，所以呢他说他对待哥林多教会呢是凭着从神来的圣洁和诚实，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典。所以大家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从神来的圣洁所以就是说他行事为人呢，保罗行事为人是根据从神而来的这个指带领或者是从神而来的感动要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有从神而来的圣洁呢？表示说他与神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从神而来的，而且他是诚实的诚实这边NIV 这个英文他用的这个字是叫sincerity， 就是说是没有诡诈的没有欺骗，他不是要欺骗或是欺骗或者是怎么样讲谎话对哥林多教会来讲。然后最后他也讲的不是靠人的不是靠人的聪明，而是靠神恩典。所以保罗在十二节就表明他的心智说他是他的这些计划改变呢是从神而来，而且他是很真诚是诚实的来对待哥林多的教会。然后呢第13到14节保罗更进一步他就说呢，他希望哥林多教会可以 可以更多的来认识自己，他也用这个尽量用这更多教会可以明白的方式来与他们交通啊。这个这两节经文其实这样，就是希望说哥林多教会不要误解保罗啊，不要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啊，自己的那种思考模式去想说啊，保罗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保罗尽量用他们可以明白的方式跟他们交通，然后呢，他也希望呢，哥林多教会可以更多的认识保罗啊，他自己。然后接下来呢，保罗又说，他说呢，他说他所传的道啊，没有似是而非的啊，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啊，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啊，这是在第十九到第二十节。然后呢，借此他要说明说他的所言所行啊，他不是出于这个个人的情欲啊，乃是在基督里，并有圣灵做凭据啊。那这个圣灵做凭据，这个英文叫 deposit。那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要租房子啊，要做什么时候啊，或者是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常常要付一个定金，对不对？那这个定金，这个 deposit 呢，就是说我们付了这笔钱之后呢，就是确定说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做哦，这好像是一个保障一样。那所以这边特别讲说，保罗他所言所行呢，都是有圣灵做凭据。所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保罗的一切言行是从神而来，是圣灵的带领。那他这样子改变行程，最主要的目的呢，也是为着哥林多教会的益处。所以他在这边特别来向哥林多教会来解释这些，免得他们误解啊。也就像我们刚刚讲，他们如果误解之后，可能对于福音会造成亏损。那我们就讲说，保罗解释的这么多，他总共花了十三节的经节啊，在讲解释说他改变计划的一个原因啊。那我们就想说，为什么他这么重视啊，这么重视这个来解释这个原因呢？那刚才讲说是怕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误解，那怕这个他所传的主的道，所传的福音受到亏损。那还有，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两个原因哦，他其实就是在第二十三节，一章的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二十三节，他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二十四节说：“我们并不是要辖管你们的信心哦，乃是帮助你们快乐。”所以他这里两点很重要的，就是说他更改行程的主要的原因哦。第一个是二十三节说的，要宽容哥林多教会。那这个宽容呢，英文是说 to spare， 所以 spare 的意思是说不要造成哥林多教会的伤害啊，或者是不要造成哥林多教会的损坏，所以他是为了哥林多教会的好处，所以他才不去啊。我们记得那个之前我们在上一次课的时候有特别讲到，当哥林多教会他们发生这些结党的问题啦，淫乱的问题的时候，保罗实际上有亲自去过哥林多教会。那但是他圣经上说第二次去，那他去哥林多教会之后呢，其实与他们可能发生一些争执，所以呢结果就是不欢而散。那他回来之后呢，回到以弗所之后呢，他就写了一封很严厉然后又流泪的书信给哥林多教会。那然后他是差派这个差派同工差派同工去送去哦。那这个保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为什么没有就是说直接再去，或者是他要再等候提多？因为他那时候差这个提多送去，他为什么要在以弗所等候提多呢？其实就是因为他 这是保罗可能做事一个原则。他在既然在大家的这个保罗跟哥林多教会是在这个关系很紧张的里面的时候，那保罗可能他觉得需要等一等，他觉得这个可能事缓则圆，所以他需要大家可能要有一点时间，双方冷静一下，所以呢，他才会去更改他的行程。那他这样做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讲，他要宽容哥林多教会，就是说他要让哥林多教会的伤害呢减到最低，免得哥林多造成哥林多教会的这个比如说分裂或者被破坏，所以这个是保罗更改他的行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第二十四节呢，他就说为要与哥林多教会同工哦。那英文这边讲说 work with you， 然后呢使哥林多教会喜乐 for your joy。 所以他保罗在服侍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与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工，而且呢同工的这个果效呢，就是说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满有喜乐哦。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服侍的一个目的啊。所以他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呢，他也必须要做适当的调整，在他服侍的工作上面他必须要做适当的调整。所以我们看这两节的圣经，23节跟24节，其实我们就知道说保罗的服侍真的是为着哥林多教会的益处，所以呢为着让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得着益处，所以他调整了两次他去哥林多教会的行程。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哦，他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来调整他的行程。所以不是说他这个人是一个善变的人，或者是说他是一个讲话不算数的，那他这边也特别来强调说他的一切言行都是从神而来，是有圣灵的带领，也是为着这个哥林多教会的益处。所以他这边特别花了这些章节哦，来很清楚的向哥林多教会来解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二章，这样就结束了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二章。那第二章他又开始讲说也有两个重点哦。从第二章的1到13节，我们讲的是忧愁与赦免。然后呢，第二章14节到16节，我们是讲基督的香气。那第一个部分忧愁与赦免，实际上是延续第一章的后面啊。第一章的后面我们说到保罗他解释他为什么要更改他的行程。那呢这个是讲到他的行程。那第二章的前半段呢，其实保罗就在讲到说他对教会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忧愁。他为什么会忧愁呢？那这个忧愁呢造进一步呢让他改变他去了哥林多教会的行程。所以第一章的后半部讲到的是好像 外面的，就是说他的行程的部分。那第二章的前半部他其实讲的是保罗他这个内心是讲到他里面他内心的一个心理的状态，他为着哥林多教会来忧愁。那他这边就特别讲说他为什么来为哥林多教会忧愁。然后我们看来保罗的忧愁，保罗他在忧愁什么？那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啊，大家如果看的话呢，他就讲到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所以其实他这边有很清楚告诉我，他要去或不去呢，主要是刚才前面讲说要让哥林多教会有喜乐。所以他不希望大家忧愁，不希望好像大家这个关系很紧张。所以呢他在这样的考虑之下所以他才决定说他要更改他的行程。那这边就讲到说他忧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呢保罗跟哥林多教会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我们知道保罗他建立哥林多教会，而且他也牧养哥林多教会，所以他对哥林多教会其实是带着一个为父的心哦。我们说这个爱之深责之切，就我们想要说如果我们今天做一个父母的，如果你看见你的小孩出错了做错事情了，或者是你看见你的小孩好像不上进 然后犯罪，如果或者是说，比如说你的亲，不要说小孩好了，如果你的亲戚朋友，你的亲戚朋友，你所爱的人，他们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或者他们生病了，或者他们在一个怎么样不容易的环境的时候，你心中会不会也有这样类似的忧愁？我想应该也是会的，因为这个代表说你跟这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当你跟这个你的孩子、你的亲戚朋友中间的这个关系越亲密的时候，你就越能够好像进入到他的这个负担的里面，进入到他的感觉的里面的时候，你就那种忧愁的成分好像程度就会越来的越加深了。所以我想这个保罗呢，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一个他是一个为父的心，对哥林多教来讲好像哥林多教会的父亲的一样。所以呢，看到哥林多教会有犯罪，有教会当中有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其实是真的是为他们来忧愁。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接下来这个两节的圣经在希伯来书12:6-7，这边讲到这个大家都很熟的圣经讲到说呢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然后呢他说第七节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所以这个经节告诉我们呢，神是爱我们的爱他爱我们，所以他必定要管教我们。然后希伯来书12:10-11，里面也讲到深深的父是随己意管教我们，那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那被管教的时候不觉得快乐，反觉愁苦，但是呢经炼过那经炼过的人，然后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这个管教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不要让我们一直落在这个罪的里面。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样的一个管教或者是责备也好呢，或者是忧愁也好呢，实际上呢他是希望说哥林多教会呢能够圣洁能够不要落在这样的罪的里面，或是一个在这个对真理 不清楚不明白，在一个混乱 的光景的里面。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呢，就是说保罗他忧愁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刚才前面也稍微讲了一下保罗忧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记录在哥林多前书4:21-5:1，这个其实前面也有特别在这个介绍的时候哥林多前后书介绍的时候也有特别讲到，就说哥林多教会有弟兄姐妹犯罪。那我们来看这两节的圣经哥林多前书4:21说你们愿意怎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这个就讲到说哥林多教会因为犯罪，所以保罗就对他们说，是不是要带着刑杖去，好像要惩罚他们呢，还是他们愿意回转认罪悔改，然后呢那保罗带着这个慈爱温柔的心去安慰他们。那第5:1呢就讲得更清楚了，他说风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那这样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计谋。所以这一节经文更很清楚的点出这个哥林多教会有淫乱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一点是保罗他为什么忧愁，因为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犯罪。然后第二点呢，他说哥林多教会怎么样，弟兄当中有弟兄姐妹犯罪，但是呢哥林多教会不处理不处理弟兄姐妹犯罪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让他忧愁的原因。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呢，也是哥林多前书5:2-5，他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当时这个哥林多教会有弟兄姐妹犯罪的时候，教会并不处理教会不处理这个弟兄姐妹犯罪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造成一个很大的破口所以让教会 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因为这一点，保罗也非常的忧愁。然后接下来呢，第三点，还有第三点保罗忧愁的原因，是在林后哥林多后书二章六到七节，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读的这一段啊。他说认罪悔改的弟兄姐妹不被赦免啊，前面讲说哥林多教会有罪的问题，然后呢再说呢这个罪的问题教会不去解决，那接下来讲说呢，那后来这个犯罪的弟兄姐妹认罪悔改之后呢，那他们又不被赦免，所以呢这三点呢就是主要这个保罗对为着这个哥林多教会忧愁的一个原因。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呢，他说呢二章六到七节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哥林多教会也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犯罪弟兄姐妹认罪悔改之后，那教会又不赦免他们，可能歧视他们，排斥他们啊，所以呢这个保罗就特别写了这段经文，就是说他们如果已经认罪悔改，那这个责罚就够，要赦免他们免得你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就是说你若不赦免他虽然犯罪已经认罪悔改，那教会如果不赦免的话，那这个犯罪弟兄姐妹可能他就跌倒了他甚至就远离主了，所以这边讲说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所以这几个原因主要这三个原因让这个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很忧愁。那在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根据 这几点我们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赦免的前提和原则。那前面有讲到说因为犯罪对不对，然后呢又讲说犯罪呢教会不处理，这个是很多教会都会发生问题，不只是哥林多教会对犯罪的问题不处理。那如果弟兄姐妹赦免之后，那又要怎么做呢？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特别有这样的教导，那我们把它整理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第一点是说教会必须要执行纪律和对付罪，所以就是说如果弟兄姐妹犯罪的话教会一定要处理，不可以视而不见，当作没发生，就是好像说为着是大家的和谐，然后就好像放水啦，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这样子是不行的，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会造成教会的破口，会让这个见证教会没有见证，因为他们说你看他犯罪啊，你们教会也没有什么做什么处理啊，那当然可能最常用的一个借口就是我们要爱弟兄姐妹啦，我们要包容啦，所以我们就好像就放任他这样子让这个事情发生，那这个在保罗这个教导里面是 不行的。我们是圣经上很说这个是神是爱罪人哦，但是神不爱罪，神要对付罪，所以呢在这个教会也是一样，如果当弟兄姐妹有犯罪的时候，教会必须要执行纪律而且要对付罪。但是这边特别讲到说这个目的是什么，执行纪律跟对付罪它的一个目的是要挽回而不是要摧毁，你是要挽回这个跌倒的犯罪的弟兄姐妹而且不是要把它毁灭它这样子。然后管教的目的也是为了建造，不是为了定罪，就是我们当我们去实行这个管教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让弟兄姐妹知道说你这件事为什么错照着圣经的教导说这件事情为什么是错的，为什么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而且要很清楚明白跟他说那怎么样才是对的，就不要说不能只是说定罪说你这个不对，你这样做这个不行，那而且要很清楚说那怎么样做才对呢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所以这个是建造所以不是为了要定罪，那当这个见证得着维护，真理得着伸张的时候，这个就应终止纪律的处分了。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对这个 当教会当中有弟兄姐妹犯罪的时候，他的一个教导。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他这个，那这个直接对应的这个圣经节是怎么样呢？所以第一个是说，对于这个犯罪的弟兄姐妹，必须要先认罪悔改，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啊。就其实这个原则是跟我们信主的原则是一样的。那神已经预备好了救恩了，那像一个礼物要送给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来接受。那接受的第一步，就是要先认罪悔改，就是说我们要承认我们所做的是错的，我们先要认错，而且呢，我们愿意悔改，这样子呢才能够得着赦免。所以这个是要赦免的这个第一步啊，就是犯罪的弟兄姐妹自己必须先要认罪悔改。那接下来的是二章第八节呢，就是说那其他人呢，当这个犯罪的弟兄姐妹自己已经愿意认罪悔改了，那其他人就是二章八节说用爱心接纳认罪悔改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就是说，如果弟兄姐妹认罪悔改，我们就用爱心来接纳他。这个实际上在实行上面的确是很难的、哦、因为你知道每一个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属灵生命都不一样，有的人可以来用爱心来接纳这些曾经犯过错的弟兄姐妹，但是有的就不行了。像我自己以前待过了一个教会，就发生这也是淫乱的事情了。有一个姐妹，她就是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那这个她的这个对象呢，也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也没有信主的人，那所以呢。这个情形，后来她这位姐妹后来她真心认罪悔改，她说她不应该这样子做。但是呢，虽然这个姐妹认罪悔改，但是在教会里面就很多人不能接受，很多人就带着这个异样的眼光来看这个姐妹，因为她就是未婚怀孕嘛。那所以呢，虽然教会的教导是这样，但是就我讲在实际上面，因为弟兄姐妹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不同，很多世界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到后来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在这个教会待下去了。因为他觉得每次来聚会呢，弟兄姐妹都用那个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他觉得说哎呦，这个人 做了好像怎么样，这个叫什么丢脸的事啊，这见不得人的事情啊。这样子，所以他就受不了这个压力，后来他就离开教会，但是他又去了别的教会。那所以说实际上这里的这个保罗这个教导是正确的用爱心接纳认罪悔改的弟兄姐妹，但是在教会实际的实行上面的确是有困难的就我刚刚讲这个每个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属灵的生命他们对在神面前的光景都不同，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去来实行然后接下来二章第十节呢，他说呢在身体里面和在基督面前来赦免。其实这个跟上面二章八节是一样二章八节可能是说我们个人来对这个认罪悔改弟兄姐妹应该有个态度是爱心接纳他。那二章十节是说那在教会的里面在身体在肢体当中在小组里面我们是不是都应该 来赦免他。那特别这边讲说到基督面前其实这个圣经的教导也很清楚我们若是那个耶稣基督赦免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要赦免别人，这个在主导文里面也是这样讲。所以我们不能常常说求神赦免我但是我不赦免别人所以我们应该是一样一个同理心同样的标准，当这个弟兄姐妹认罪悔改之后我们就应该要像基督一样在基督的面前来赦免他。然后到二十一节他特别讲到说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就我们前面讲的，如果呢我们不对这个认罪悔改的弟兄姐妹做赦免的话呢，很容易那这些弟兄姐妹就跌倒就远离神了从此就不来聚会了反而造成这些弟兄姐妹的一个亏损。就刚刚讲那个分享的那个例子 感谢主，她这位姐妹后来还是去了别的教会继续聚会，所以这是可能也是神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带领。那但是我们这边特别，他这边二章十一节特别强调说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那撒旦的诡计是什么呢？撒旦诡计很清楚，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的 十章十节，撒旦的诡计，他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前面讲的是说盗贼，那就是说就是这个魔鬼撒旦，他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他就是要破坏你，他就是让你们教会不合一，让你们教会有破口，让你们不要远离耶稣，对，不要来聚会，这个他的工作。那但是 十章十节后面是讲说，那耶稣来了，耶稣来是要叫什么？叫羊或做人得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我们要得造就，被神所建造。所以二章十一节，零后二章十一节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一直不赦免这些曾经犯罪但是他们又悔改弟兄姐妹的话，我们就会中了撒旦的诡计，让这个教会呢可能分裂，让这个弟兄姐妹可能跌倒，让他们可能远离神，让他们没有办法继续追求，所以这个就我们就中了撒旦的诡计。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处理这些的问题。但是呢，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这边是特别说我们是对认罪悔改的弟兄姐妹。但是如果呢，这个弟兄姐妹他没有认罪悔改，对不对？他认为他自己是对的，他是应着景象。其实我相信常常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他不觉得他自己做错了，都是对方的错。那如果是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们教会还是必须要，就是第一点这个前提跟原则，就是我们教会还是要必须要执行纪律跟对付罪，我们不可能视而不见，所以教会还是要做出相对应的处理。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还是觉得说这个圣经的教导就是这样子，我们要对教会要有纪律，也要对付罪，这个必须要很清楚的来，可以就是说来表明教会的一个态度。好，那接下来呢，他讲完这部分之后讲到这个忧愁与赦免保罗就针对哥林多教会的忧愁跟他对赦免的一个教导之后，他在第二章的十四节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呢，他就突然转了一个题目他讲到基督的香气那他的第十四节之前有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我们看如果看第二章的十二到十三节的话，这个其实是我们之前有讲到的。他说第十二节说我从前为基督的门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这个上一次的课我们有讲因为他在写的那封严厉流泪的书信之后，派提多差把那个信带到这个哥林多教会之后，他就在以弗所等这个提多回来报信，报这个就是看这个哥林多教会有什么反应。那但是他在等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以弗所发生了个暴动，我们上次有解释，因为这个保罗呢挡人家财路，那人家这些当地的人要把保罗抓起来可能要杀他，所以呢他就离开了以弗所到了特罗亚。那到特罗亚继续等提多，但是他没有等到提多，所以呢他就继续往马其顿去马其顿去，但在马其顿他后来在马其顿等到了提多，所以他就写了哥林多后书。所以这一段呢，十二节到十三节是在讲这个这个之前我们讲过的这个背景。但是到第十四节呢，他保罗转了一个话题他转了一个话题，他在讲这个题目叫做基督的香气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说什么是基督的香气呢？ 其实这段的圣经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常常在讲台上被引用的圣经哦。那我们来看什么是基督的香气。那二章十四节他讲说什么？他说呢，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的香气啊。所以这个香气为什么会有香气？是因为认识基督。那什么叫认识基督呢？我们来看认识基督呢，不是说我们知识上认识，不是说我们读了我们是读了很多圣经，读了一些属灵书籍，或是看过听过一些见证，看过见证的影带，不只是这知识上的认识，乃是呢，我们特别说是对神有亲身的经历啊，对神的经历能帮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的成长，更进一步能活出神荣美的生命。这我们再来那个礼拜五我们看的那个 video， 我们看到那个徐显国弟兄还有他的姐妹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对圣经也很熟悉很认识，但是他们的生命当中呢对神有经历神有向他说话神有在环境上面带领他他对神有亲身的经历，所以借着他对神的经历，在他这个属灵的生命上面呢，有更多的长进所以这个叫做认识基督不单是知识上，而且是在生活上有亲身的经历，这个是叫做认识基督。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基督的香气就会有这个基督的香气。那这边特别要讲引用几段的经文讲到说圣灵因为我们知道说基督徒生命的成长要有圣灵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这边就是说基督徒靠圣灵得生顺着圣灵而行就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十八节还有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他说我们要顺着圣灵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在圣灵的引导下呢，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最后二十五节他又说呢，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呢，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这些经节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呢，他圣灵就内住在他的里面那他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的带领，他的生命就得着改变了，他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他对神呢就会有一个更进一步的经历跟认识。所以我们这边下一个结论就讲到说什么是基督的香气呢？就是说基督徒借着生活的见证和传讲的福音在世人中彰显基督，使人能够认识基督我们知道香气嘛，比如说 你闻到这个花这个花或者什么香水或什么这个一个水果，它有它的香气，所以比方说这个东西这个香气是它这个一个生命的表现是从里面往外面所发出来的。那这个不是说像喷香水你喷的时候只有外面香里面不香过一阵子之后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基督的香气，就是说这个基督徒在生命上面一个表现。那这个表现什么呢？表现在他的生活的见证上面见证神，表现在他传讲福音带领人信耶稣这个上面。所以呢，借着他这样的见证跟传讲福音，他在世人当中彰显耶稣，就是让人看见耶稣，认识耶稣这个就是我们所这个就是在这边所讲到说基督的香气。所以那为什么保罗突然讲到这个基督的香气呢？实际上他讲这个呢，是为了要继续引进到后面第三章他要讲到这个新约的执事 新约只是之前他先讲了这个基督的香气，因为我们知道圣经节这些章节都是后来才分的，之前其实他们都全部连在一起了。所以他保罗对不起，保罗要讲这个，后面要接着讲这个新约的执事的时候，他就先讲了这个基督的香气，来我们就来看说他是怎么样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基督的香气之前，我们继续看下去，然后我们看这个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他说这个香气怎么样，在得救人的身上或在灭亡的人身上啊，都有基督的香气，而且呢，这个香气会叫人什么？会做死的香气叫他死，在这等人做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做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当得起呢？啊，这两句经文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香气会在得救人身上跟在灭亡的人身上，然后又会叫人死又会叫人活？其实他这个是有一个背景的，因为当时这个保罗是在在那个住在这个罗马的统治之下嘛。那罗马呢，当时其实也不只是罗马，在很多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当这个国家的军队呢打了胜仗的时候，打了胜仗，特别是大的胜仗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游行啊，他们就有一个游行来庆祝他们的得胜。那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这个凯旋门，那就是说他们得胜的时候呢，他们的军队呢就通过这个凯旋门，然后来庆祝哦，然后就是说游行，然后来庆祝他们这个打仗得胜。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张照片啊，这个就法国巴黎的凯旋门，这个是当然是最有名的，可能是保留最好的最完整的啊，这个就是一个凯旋门。那当时呢，当这个军队胜利的时候呢，这个军队就穿过这个凯旋门。那保罗呢就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哦，用这样的一个穿过凯旋门这个军队游行的例子来比喻基督的香气哦。那但一开始乍听之下说这两个怎么比在一起，怎么连在一起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个图，这个图哦是讲到说罗马的将军在战胜之后凯旋门的游行哦。这个图是一个英国画家叫做 Basil Kennett， 他在1696年画的。1696年的话，那他这个画的内容就是说，当这个罗马的军队打胜仗的时候，他们在通过凯旋门游行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地方这边有个门，就是凯旋门。那这边有一个门，也是凯旋门。我这个拉过去一点，不要挡到太多。没有，拉到上面好。好，你看到这边有个凯旋门，然后这边有一个凯旋门，然后那个这个队伍怎么游行呢？你们看一下，你看这个有个箭头，这个他们是从这个凯旋门从上而下，这个图是这样画的，从上这样子，然后这样从这边出去，所以游行的队伍呢是最前面的是在这边哦，这个最前面的游行的最前面的队伍。那最前面的队伍他是吹号角者，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现在如果你看过这些游行，不管是什么游行在最前面的通常是什么？通常这是鼓号乐队嘛，这是乐队在那边一边吹一边走，对不对？所以这个游行在最前面就是吹号角的人。然后呢看到吹号角后面就是祭牲，这边有牛啊羊啊，所以说他们这个游行的过程当中他们会献祭，所以他们会带着祭牲哦献祭。所以你就看到既然有祭牲献祭一定有祭司，然后我们待会看祭司在哪里。然后接下来呢，你看这个是战利品，就他们打胜仗之后很多战利品会放在车子上的啊，人在抬着的啊，在放车上的人抬着的这些很多的战利品。然后带着战利品之后呢，再来看有俘虏，就是说他们打胜仗这个敌国的俘虏， 在敌国的俘虏也在这个游行的队伍当中。那俘虏接下来看的是这个祭司啊，这个最重要的角色祭司啊，祭司。然后祭司在游行队伍当中，然后祭司是在这个将军的前面，这是将军，就是游行的队伍当中这个这个得胜的将军，这个将军坐这个马车啊。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将军下来是这边，这边是什么？将军的家属，意思说，不但将军可以享受到这个荣耀，这个游行的时候，旁边两边的这个民众都夹道欢呼啊，哦，然后这样子他很光荣，那他的家属也可以分享这个光荣，所以他的家属，将军的家属也在这个游行的队伍当中。然后呢，最后游行队伍最后面是什么？是士兵啊，就是这个在战场上打仗的士兵。好，所以我们看这个图画呢，就是在讲说，当时呢，罗马在游行的时候，在这个经过凯旋门战胜游行，经过凯旋门当时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说，这边有个祭司，然后这边有祭牲要献祭。那在游行的当中呢，祭司常常就会点这个香，烧这个香，一边游行一边烧香，这样子。然后这个烧香的时候呢，就会产生香气，对不对？我也知道这个献祭的时候常常烧香嘛，会产生香气。那当这个香气被这些俘虏闻到的时候呢，这是俘虏，俘虏闻到香气的时候，他们心里什么感受？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大概死期快到了，因为你知道这个游行最后终点是去哪里？就去那个竞技场，罗马有很多这个大型竞技场，他们就把这些俘虏呢带到这个竞技场里面去。那我们知道呢，竞技场里面就是一的是被这个野兽咬死要不然就是被这些一些武士用刀杀死最后可能好一点的结局说这些俘虏可能到后来可能变成奴隶卖给不知道哪些这些有钱人啊，或是什么大官啊，在他们家里做奴隶也有可能。那所以他们的结局就很惨。所以当他的祭司在烧香的时候，这些俘虏闻到这个香气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的好像什么死期到了。那同样这个香气呢，在这个士兵闻到，这个将军，这打胜仗的将军跟士兵他们闻到的时候，他对他们来讲是什么？一个得胜的香气啊。因为他们打胜仗游行的时候，他祭司才会烧这个香，然后他们才闻到这个香气。所以同样的香气呢，就对不同的人呢产生不同的结果，有不同的反应。那所以保罗呢就用这个 OK， 因为他当时活在罗马的时代，保罗就用这个呢来比喻基督的香气基督香气呢所造成不同的果效他是用这样一个类比，所以是有一个历史跟时空 的背景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解释这个历史背景的话，我们可能不太明白说为什么香气又是在活的人又是在死的人又是会让什么有些人死有些人又活，这到底在什么意思？那其实它后面是有这个背景跟典故就是讲到这个罗马军队在游行的时候，祭司在游行队伍当中烧香这个香气对不同的人，对俘虏，对士兵，将军有不同的这个反应效果。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呢第二章的15到16节，15到16节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香气是在得救人身上，在灭亡的人身上，而且呢这个香气会叫人死也会叫人活。那所以我们这边就下了一个标题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使人得救和灭亡的指示。为什么这样讲呢？来看这个图我们刚刚说基督的馨香之气，基督的香气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徒的见证和所传的福音就是基督徒一个生命的表现在世人面前生命的一个表现。然后呢这样的一个见证跟福音，在不信的人会怎么样？在他第16节说在这等人，这等人是指什么？就是说不信的人，不相信的人，他的结局是什么？灭亡。当你不愿意接受这个福音不愿意接受神的救恩的时候，那这个结局就是死， 灭亡，所以他说死的香气叫他死。那在内等人呢，右边这边在内等人就是说愿意接受愿意相信的人，愿意相信的人，那这边就是讲到说活的香气叫他，所以呢他就因着相信，所以他蒙得蒙拯救，所以他就不会灭亡、哦、所以这个保罗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哦、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比喻后面的这个历史背景跟典故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哦、就是说这两节经节他在讲什么。然后所以第二章十六节他最后说这是谁能担当得起呢，那所以说为什么说这是救人跟灭亡的执事呢，就是这是就是说、使人得救跟灭亡的执事，因为我们刚刚说嘛，这样的香气我们所做的见证跟所传的福音会让造成两者不同结果，相信的人得救，不相信的人灭亡。所以保罗就说这样的事情谁能担当得起。那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样的事情好像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你的见证跟福音会让这一个人得救，也可能让一个人灭亡，而且这个得救是永远得救，这个灭亡可能是永远的灭亡。所以这样的一个执事对保罗来讲说他觉得好像是非常大的一个重担，因为影响人的生死、啊、影响人的永生跟永死，所以是非常严重的，非常一个也可以说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啊、所以他在这边讲说、这是谁担当得起， 连保罗自己都这样讲， 这么 serious 这么严肃的一个职事谁能担当得起。但是我们后来看到从第三节开始保罗就开始讲说那他为什么担当得起，为什么他是这个新约的执事，他为什么担当得起，那他就开始在讲说、他的资格，他的 credential、okay?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就很快进入到第三章、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就延续着呢第二章的 尾端讲到这个基督的香气，还有讲到这个新约的执事。所以呢第三章一开始呢其实延续第二章，所以我把第二章的最后一节二章十七节跟三章的一到三节、把他们合在一起、哦、讲到保罗的见信、然后呢另外第二部分是讲到新约荣光的执事。前面讲到说保罗凭什么资格，他有什么资格，就是说这个执事的资格，他先讲这个资格，然后他在讲说呢他如果有这个资格的时候他是怎么来做这个新约荣光的执事、哦、所以我们很快看一下第、二章、第三章一开始讲到这个荐信，就是推荐信，它有个历史的背景，因为当初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那教会之间如果是要 派遣这个使者去的话，他们都会先准备好一封荐信，就是推荐信，所以这个使者就拿着这个推荐信呢到这个不同的教会去。那但是呢所以当时这个推荐信就是介绍信了，然后就会变成一种风气了。然后这样保罗他自己也在、各地教会推荐不同的同工。那但是问题就是说那时候有一些假冒的 假使徒，我们前面有讲说所谓使徒是什么，是神所呼召而且是神所指派的才是使徒，但是有一些人呢自称是使徒、自我举荐自称使徒，然后呢就利用这个这些教会或个人或教会的推荐信到处招摇撞骗，然后推销虚假的道理，混乱神的道，谋取个人利益。所以这些假使徒呢他们的目的就是他不是要传讲什么神的道了，他就是要赚钱、有点像神棍、就是、借着传道但实际上是要赚钱、不是真的要来 传讲神的福音，不是要真的来、建造基督徒，也不是要来、拯救灵魂、来传福音、这样。所以他们完全是为着谋取个人的利益，为了个人的利益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当时是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保罗特别就开始讲、三章的第一开始就开始讲到这个荐信推荐信、哦、那在讲推荐信之前呢第二章的十七节是最后的那一节，他特别讲到说 我们不像许多人啊，为利混乱神的道。哦，就讲到说，有的人呢是为了赚钱，那个随便乱讲。哦，神的道随便乱讲，这是神棍，这样子骗财。哦，然后为了个人利益，所以那保罗说他跟那些人不一样了、啊。那他保罗讲道有什么原则呢？我看这几个原则，第二章十七节说到什么？他说由于诚实啊，这个诚实就是刚才那个一样的字叫 sincerity 哦，所以这没有诡诈哦，是很真诚的。所以这边是讲说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 correctly handles the word of truth。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所以他讲到的时候不会因人而变，他讲的道不是讨人的喜悦，乃是讲真理。OK， 不会看今天有谁为了教会人多或者怎么情况，他就讲偏向讲某一方面的道，好、为了讨这个弟兄姐妹的喜悦，让他觉得说啊，这个他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很好的一个牧师啊、他不会这样子，所以他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且呢，他讲到的讯息是什么 ？Sent from God， 由于神，是从神而来。这个讯息的内容是神的感动，而且是他从神来的领受，所以是 Sent from God。然后呢，在神面前 ，Before God， 他是什么？带着感恩和敬畏的心，在神面前来服事啊。所以这是表示说他讲到的一个态度。然后最后一个是凭着基督，凭着基督，英文叫 In Christ。所以他是在神的同在当中来传讲神的讯息。所以这个二章十七节的后半部，虽然只有几句，所以他但是呢讲出这个传讲讯息神的道的几个原则，这保罗的教导，第一个是诚实，然后呢是由于神，就是 sent from God， 从神而来的，然后是在神的面前，讲到说他传讲讯息服事的态度，感恩和敬畏，然后最后一个是讲说凭着基督，是在神的同在中 in Christ， 在神的同在中来传讲这样的讯息。好，那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讲到见信了，那我们可能下一次再讲。下一次呢我们会讲到说保罗对荐信的一个态度，就是推荐信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那讲完推荐信之后呢，他就继续三章的后半部，他就会继续来讲说，那这个他有这样的资格之后，那这样的新约的执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执事，他会进一步的来解释。好，那我们就是下一次再讲。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我们看见保罗借着这些经文对我们的教导。哦，主啊，我们基督徒要有馨香之气，这馨香的之气就是我们生活上的见证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在世人面前能够来荣耀主。让世人能够看见我们真是你的门徒我们真是那个传扬福音的使者愿圣灵常常天天的做工在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是活出神荣美的形象来。谢谢主谢谢主你的带领让我们有更多的学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Thank you.